这一切都是我们课程以外的事。至于课程，显而易见，主要是给那些比我们读书少的孩子准备的。有一门马克范多伦教的美国诗歌公共课，上课的男生们别说从没读过艾米丽·狄金森的诗，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。范多伦似乎并不在意。我和迪克参加了乔叟、特罗伊罗斯与克里希达的专题研讨班，主讲的是一位和蔼的老教授，老得好像是从久远的过去来的。我们一共六个人，只有两个人开口说过话，你猜是哪两个吧？整个幸福的学期，我们什么都没干，只要朗读这首伟大的长诗。这当然比我们围在一起讨论更能学到的东西更令人满足。杰出的文学评论家 F.W. 杜皮同样和蔼，但也睿智。在他的当代文学课，课上讲乔伊斯、卡夫卡、伍尔夫、普鲁斯特等，上拿坐在前排的我俩没办法。我们不停地说话，总得有人说话吧。最后有一天，他在课后把我们留下，说只要我们别来上他的课，就保证给我们 A。 这种条件我们无法拒绝。我失望的主要是特里林上的19世纪英语文学课，当时是这门连续三年的必修课的第三年，也就是最后一年。我已经读过他的名著《自由的想象》，英文系学生哪个没读过，明白他的观点，但我有强烈兴趣的是文本，不是想象。剑桥大学的 FR 利维斯严厉，愤怒的论断是我的标准。他主编的杂志《细查》是我膜拜的读物。我觉得头发灰白的特里林教本科生没什么心思，他最关心的是他那些侧重历史学、社会学角度的研究生讨论班。有一次他上课时要我们在《简爱》和《呼啸山庄》之间选自己更喜欢哪一本，我觉得我们像社会学实验的小白鼠一样被他利用，深感受辱。因为对我来说，这当然不用选择，艾米丽·勃朗特当然是最好的。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永远都有感觉良好的理由。最近我翻到新西亚·奥奇克1998年给我的一封信，里边引用他刚读的一篇约翰·霍兰德访谈里说的话，特里林出版了《华兹华斯和犹太拉比》以后，我们班里有些人觉得他有点滑稽，也导致有个人，罗伯特·格特利布，第二天趁特里林还没到教室，站在教室外用异地絮语口音背《丁灯诗》。这是我干的，如果约翰说我干了，那大概就是了。在我之前几届特里林的右等生里，有艾伦·金斯堡、诺曼·伯特霍雷茨和杰生·爱泼斯坦。多年以后，我在克瑙夫出版社时才跟执掌兰登书屋的杰生相识，当时克瑙夫与兰登书屋已在同一集团内，我们从此就一直是同事，虽然大学时没有认识。我没有见过伯特霍雷茨，不过认识金斯堡，虽然不是密友。在我印象里，金斯堡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谦逊的年轻人，对他的诗歌我一窍不通。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1951年我搭一艘货轮去欧洲的时候，他来送行，这完全出乎我意料。更令我吃惊的是，我母亲在一封信里提到，有个叫艾伦的小伙子非常善良有礼貌地绕路送他回家。我说过，我发现在哥大让我受益最大的不是课堂，而是整个氛围，那种严肃看待文学的热烈气氛。我不断阅读，经常通宵达旦，因为我都懒得起床去上午的课，谁写的书都囫囵吞下，无疑有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。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最优秀的老师安德鲁·卡佩，他矮个子胖脸蛋，活像黑帮大佬卡彭，他神采飞扬的讲课加以激情澎湃的原文朗诵，令人兴奋到极点。只有他的课我才甘心上午爬出被窝去上。后来杰生在道布尔代出版社创立铁猫图书时，就聘请他担任总顾问。铁猫图书是美国第一个也是影响最大的优质瓶装书品牌。我还一路读了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和主要的法国作家，所有奥斯汀作品，毫无疑问，狄更斯、萨克雷、 艾略特、哈代、菲尔丁、理查森和其他重要的英语作家。梅尔维尔和霍桑加上现代作家劳伦斯、伍尔夫、福斯特、乔伊斯等等。一个作家只读他的部分作品有什么意思？每到暑假，我就把一个作家的所有作品按照发表时间顺序扫一遍。这一年是康拉德，下一年是威拉凯瑟，但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亨利詹姆斯。那是詹姆斯的文学复兴的时代，我读他倒不是因为他成了大人物，而是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和迷人的风格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所探讨的道德问题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能反映我的内心世界，除了普鲁斯特。对我来说，詹姆斯不只是一个作家，而是一个择友标准。谁要是不喜欢他，比如我爸爸，跟我就不是一路人，会被我鄙视。我早年最快乐的时刻之一，就是有天上午看到周日的《纽约时报》书评周刊上刊登的纽约版詹姆斯小说全集广告。不知道我是哪儿找来的$100买书，很可能是向迪克借的，他的家境比我好得多。不管怎么说，星期一上午书店一开门，我就冲进去把这套宝贝拿回家。就在此刻，我一边写书一边看着他们。我高中时的好朋友利兹拉姆，他父亲是兰姆斯顿连锁廉价商店的创始人，也是又一个对我极其慷慨的长辈，去了康涅狄格女子学院上大学，在那里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维尔利斯的姑娘缪里尔·希金斯成为好朋友，并且断定我俩是天生一对。结果呢，我俩既是也不是。缪里尔思想独立，观点鲜明，长相性感，我们在一起很开心。别的不说，他是一个贪婪的读者，非常聪明的那种。他远比我贴近社会，他16岁跟父母外出参加晚宴时就喝马提尼鸡尾酒了，我连啤酒都不喝，我以为他一定阅人无数。到我们大三的时候，他已经转学到哥大，我们搬到学校外同居了。他父亲是个屋顶承包商，一直不喜欢我，我相信他对我的态度是，如果我有这样的儿子，我一定把他像病猫一样拎出去淹死。好像报复似的，我父亲也讨厌缪里尔，他认为他太自以为是了，而且天主教徒到最后都会恢复原样，他对天主教的态度就像我对犹太教一样。于是我们总是成双出现，也经常是三人组，因为我和迪克一直很要好，幸亏他和缪里尔也很谈得来，他欣赏他的鲜明个性和硬幽默。我们还有其他朋友，迪克特爱交友，一方面他喜欢收集各种年轻男子，被吸引继而引诱，但又会厌倦他们。他从一开始就公开出柜了。没错，同性恋者出柜并不都是在十强暴动以后才有的。和维多利亚女王一样，我也对此有意见。他是同性恋没问题，但我反对他随意对待那些为他神魂颠倒又不知所措的男孩。我既遗传了我母亲的天真，也遗传了我父亲的清教徒思想。迪克有一个童年时在克里夫兰就认识的好朋友安妮·莱塞，是作曲家弗兰克·莱塞的侄女。我进哥大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巴纳德学院读书了，跟我的另一个朋友谈过恋爱，现在他是约翰·霍兰德的另一半，而他们俩又是我们朋友圈的成员。我们经常深夜在百老汇街上的比克福德咖啡馆无休无止地谈天，只点烤英式松饼和茶，真是一群魔鬼。安妮很聪明，带点坏主意，约翰挺机灵，虽说也有点傻。他们最后结婚生了两个女儿，约翰成了诗人和教授，事业堪称模范，安妮在服装的历史与意义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很出色。安妮最近去世了，还好迪克赶上了到医院送他一本他的最新诗集《进步教育》，这本书提献给他，写的是他们的学校生活，封面上用了他少女时代的照片。